点实在是十分重要，十分重要呢。虽然有几个原因，因为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时代，刚才说了，也是天主奖先他恩典的时代，他大大丰富恩典的时代，但是也是先前时代所指望的、所渴望的一个时代。然后天主给亚当夏娃应许说，女人的后裔比上蛇的头。哎，他们一直在渴望那一天的来临。哎，我们知道就是在恩典时代发生的。我们知道挪亚时代，天主公义的审判灭了世上的人，但天主救了挪亚和他全家，总共八口人。此恩典象征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所得到的救赎。我们看到挪亚也是在盼望、指望那一被拯救的拯救者来到世界的时代。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受到天主的应许，他也是因信接受这个子孙的应许，但他也知道这个子孙不是指的种植子孙，而是指的耶稣基督。我觉得福音书说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耶稣说看到我和我来到世界上。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是在渴望这个天主的来临，渴望那个拯救者能够显现，能够赎人的罪。我们看到摩西他写了律法，给人律法，还告诉他们这个律法是不全的，等到有一天呢，主的灵要入你们的心，你们也得到一个新的心，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你看到摩西也是在渴望这个恩典时代。但是我们一般时代的开始，我们不是会说会有一个约，天主与人会有改变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一般看到新的启示包括亚伯拉罕嘛，亚当夏娃呀，挪亚呀等等，摩西呀，他们都得到从天主来的新的启示。那我们在新约时代看到什么新启示呢？我们看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哎，我们也看到使徒并新约的记载，所以使徒给我们留了一本新约圣经了这个也是天主所赐给我们新的启示，在恩典时代。那我们说人类的责任是什么？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天天生活因为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说那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应该问自己，我的责任是什么？这个在主现在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来思考。其实我在准备这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也发现我也需要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们要提到人类的责任主通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在责备我我需要学到这个功课了。所以我请大家注意，这是很重要的。首先呢，我们说在新约时代人类的责任是，首先世人要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责任。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接受他。我们曾经说过也提到过提多书，这个打错了，不应该是提摩太书，他应该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因为天主就众人的恩典已经写明出来，他已经写明出来，他是给谁写明出来？就众人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他主的意思呢，不是来拯救一部分，而且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他是来赎世人的罪。这个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看得特别的清楚。圣经说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指的信主的人，我们指的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说他是为了我们做了挽回祭。那这个挽回祭我们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赎罪的概念。他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了，他赎我们的罪了。但在后面说，不但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也都能接受。耶稣基督来不是为某一个人死了，不是为某一群人死了，但是他是为世人死了，他是赎世人的罪。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主耶稣基督不是来为你罪死的。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来了是要赎世人的罪，不只是相信他的人。有的人现在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就为了赎那些信他的被拣选的人的罪。但是我告诉你，他来了不只是赎一部分人，他来了 做世人的挽回祭，不只是信的，他说普天下人啊，这个很重要，很清楚。那彼得，你算普天下人吗？你算世人吗？算。基于你算吗？
算。
咱们这儿没有一个不算的吗？都是，除了外星人之外。我看这儿有没有外星人？可能没有啊。彼得是外星人吗？不是啊。那彼得不是的话，那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基督是为彼得的罪死，他是为敬义的罪死，敬仰的罪，敬选的罪，为我们世人所有的罪。为什么？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是赎了普天下人的罪，这是很清楚的一句话。我要给你们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还有后面我又加了三十六节。圣经是这样说：天主怜爱世人啊。我这里下面加一横，原因呢是要强调他怜爱谁？世人。他没有说怜爱一部分，怜爱相信他的人。他说他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那在这节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来设计的这个救恩是什么样的一个救恩呢？他说他怜爱，他的救赎是因他爱心而来的。他不但是喜欢，他爱，他是怜爱世人，他爱所有的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爱有多大？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什么目的呢？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他这里主要这个经文怎么？你注意他说的很重要一句话，叫谁？凡信他的，凡信他的。那我们说，我们有责任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说有责任相信他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儿子来的原因就是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凡得永生，这很重要了，他也没有说，叫一部分的人，他说愿意相信他，所有愿意一信靠耶稣基督的都能得救。我们不用怀疑，他说凡信他的人，后面说不至灭亡，这个能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如果我们不信他，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会灭亡。这个灭亡包括什么呢？它包括火坑，它包括地狱，它包括永远的审判。所以他这里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他看不到灭亡，他不会灭亡，但他会得到什么？必得永生。他没有说可能要得永生，他说必得永生，必须的，肯定的，他是绝对的，他必得永生。天主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他来了不是要显出人罪，律法有定罪的目的，但是他说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世人，他不是为了那些愿意相信的，他是为了世人。他的意思，他的旨意是什么？是叫世人得救。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有什么责任，创造天地的主宰对我有什么要求呢？他要你相信他，接受他。信子的人，后面说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他说，我如果你愿意信靠，我就不定你的罪。他可以怎么可以说这句话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定罪了，受我们的审判了。后面他说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三十六节，你注意这句话，他说信了，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能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是许牧师第一堂课说到的一节经文，说得非常清楚，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能得永生。结果是不只是不得永生，他说天主的真怒常在他头上。他没有说将来要在他头上，他说一直在他的头上，他的罪已经定了。如果我们看罗马书三章，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在他的震怒之下。所以他这里说你的罪已经定了， 所以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救赎是现在有效的。如果我愿意相信依靠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做的，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救赎，我可以脱离震怒，我可以从他的这个震怒之下，因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子了。所以从震怒到祝福，从灭亡到了永生，这是我们世人的责任啊。对于我们现在我们世人有什么责任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今天是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我劝你，这是天主给你的责任，他要你相信他。圣经没有说很多关于天主的存在，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不能理解天主独一无二的存在。他就说我在，我是创造者，你要相信我。后面呢，我们看到人类的责任，世人要相信呢，那信徒要做什么？首先呢，相信他的人要有成长，我们要有成长。很多人觉得他们把自己的信仰嘛，看成一个脱离地狱的票了啊，我离开了，我现在不用下地狱了，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主的家庭出生，我们是因着信心做他的儿女。那出生之后，我们必须成长，我们必须成长。我希望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所说的话，他说：“爱慕纯净的道理。”他说：“像出生的婴孩，爱慕乳一般，可以渐渐地成长。”他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信徒在信主之后，我们像什么？我们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一般，然后我们要爱主的话如什么？如一个婴孩爱吃乳一般，然后这样才可以成长。我们发现呢，很多信徒他愿意相信这个使他脱离灭亡的道，但是呢，相信之后他忘掉自己还是个婴孩，需要成长，需要成长。那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天主要我们在他的恩典，在他的真理之中有成长。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是这样说的：咱们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凡事日进成长成进，对不起，基于为元首的基督。所以他这里说什么？我们在这里应该他说以爱心说真实的话，我们不要脱鞋，我们不要改变天主的真理，我们要以爱心说，但是要把真实的事情说出来，然后实话说出来，然后凡事日进成长。那我对基督徒有个问题，你现在在成长吗？你在成长吗？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是天天有成长吗？他说凡事日渐成长成绩，我们天天都能看到我们属灵的成长。我今天预备课程的时候，我还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有成长吗？如果我没有，我现在需要努力去学习，去放弃自己的情欲，去放弃自己的思想，去追求天主。因为主的意思，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有天天的成长。我们在属灵的事情必须有奖金，必须有奖金。后面呢，哥罗西书一章十节这样说的，这个我觉得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叫你们所行的都合乎主，都蒙主喜悦，凡事能结成善果。他说越发明白天主。好，主的意思是要我们做什么？他们说叫你们所行的一切所做的，我们天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怎么样呢？合乎主，合乎主的意思，合乎主的心意，合乎主的旨意，合乎圣经的教导，要我们合乎主，都蒙主喜悦。主要我们活在他眼前，如什么？如蒙喜悦的人一样。哎，我所做的事情完全合乎圣经的道理，我没有一件事情偏离主的意思，我完全体贴主的旨意。我能不能就是清楚的说出这种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合乎主的旨意啊！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要求，他要我们天天有成长，结果是要怎么样？所行的 都合乎主，都合乎主。后面说约法明白天主，约法明白天主，我们要明白天主和天主所做的，天主的旨意，天主的话语。那如果我们没有成长，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如婴孩一般，我们是不会懂事的。在属灵界里边，在属灵事情上，我们根本不会懂事。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吃圣经的话语，我们不成长，我们没有健康的属灵生命了。结果怎么样？哎，我们像圣经说了，被各种各样的这个风被吹倒了，哎，撒旦来诱惑我们，哎，倒了，自己的情欲，哎，给点压力，倒了，周围的环境世俗一给压力，哇，倒了。结果是什么？我们做不到合乎主意思的信徒了。再看一个哥罗西书，咱可以看二章的十九节，他这里提到，在后半部分，他说因着这个每一部分，他这是指的教会说的啊，每一节都要联合啊，然后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能够渐渐的成长。所以我们这里虽然已经看过这个经文，我觉得也值得再说一遍。所以这个我们发现这个成长也是跟本地教会有关系。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他说你们应当求多得恩赐，神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应当求夺得恩赐。这个我们要明白恩赐的意思，我们要明白成长的目的。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像这个经文一样能够夺求恩赐，能够夺得到圣灵的恩赐，那我们在服事上能够看到更，我们能为主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多做事情，但是我需要我们求。这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求主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个也会影响我们服事他的这个深度。然后后面说甚至我救主耶稣基督，要认识他，要认识他。怎么认识呢？我发现呢，耶稣基督在世上讲事的时期，讲道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要明白我的道理，你必须活出来，你必须行出来，你必须遵行，如果你要明白我的道理。同时呢，如果我们借着主的旨意去做事情，我们发现这个需要我牺牲的去服侍主，需要我放弃自己的思想，需要我去服侍天主。在服侍天主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发现，哎，我们缺少恩赐，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他赏给我们更多的恩赐，我们会开始求。在求得到之后，我们发现，哇，这个服侍之中，哎，我们可以深知我救主耶稣基督了，这是天主的意思。好，所以在我们看到人的责任呢，我们必须说信徒有成长的责任。后面我们说信徒有顺从圣灵的责任，这个其实与成长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因为和新约旧约，我们说这个新约时代、恩典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必须顺从圣灵。下面呢，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他说：“我说你们应当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身的私欲了，因为情欲是圣灵，是与圣灵相战，圣灵与情欲相战，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你若是被圣灵引导，就不许律法管辖了。”所以他说，这里呢，他说我们应当顺从圣灵。那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叫顺从圣灵？他这句话呢，是要表达什么一个意思？这个我们一下子能够明白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情欲还存在，结果我们心中有一种斗争，在天天有一种斗争在发现，我们会发现心里有一种斗争，发现呢这个斗争呢，有的时候我的情欲胜过我的灵， 然后呢，我的信任，然后我的信任有时候能够胜过这个情欲，感觉还是有的。是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可能要发现，哎呀，我经常在属灵的事情啊和软弱啊，我们会这样说。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还没学会顺从圣灵。我们信任的能力是完全靠圣灵而有的。顺从圣灵和他的感动是我们必要明白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啊，像这里所提到的圣灵和我们的情欲在作战，在象征。这个象征呢是一个实在的。啊，如果你信主时间长了，你会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有的时候我情欲哈、啊、和主的意思在我心中感觉打起来一样。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我父亲老讲的一个故事，应该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还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有一个人呢，他们是他有两只狗，然后他经常在外面呢会让人赌钱，看哪一个狗能打过另外一只狗。然后呢，他有一只狗是黑的，一只是白的。然后那个他很容易挣钱，因为那过一段时间呢，那个人对他挺熟悉的，还知道哪一个狗上回赢了，所以每一次赌钱呢，大家都会赌那个狗的钱。哎，他应该能，这次上回不是他赢了吗？啊，赌他的钱，然后发现很多人会输很多钱呢，因为每一次不是同样的狗赢啊。然后发现那个人老挣很多钱，然后有一次有人问他，他说：“你怎么能确定，啊，哪一个狗能够得胜呢？”然后他说：“我喂哪一只狗，哪一只狗就赢了。我要提前一周不喂一只狗，我发现到，需要力量的打仗和另外一个狗打起来的吵起来的时候，他没劲儿，赢不了了。发现我们的灵魂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喂我们的情欲。”到了做选择的时候，是谁有力量呢？是我们情欲有力量。但如果我们一直顺从圣灵，为我们的新人，哎，我们发现什么？到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有力量去胜过自己的情欲。下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一和四节，第一节说：所以凡有属乎基督的，然后他这儿要描述属基督的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不顺从情欲，只顺从圣灵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属乎基督的人，他这里说是不顺从情欲，只顺从圣灵的人。他说就必不定罪。四节说叫我们从圣灵不从情欲的人可以成就律法的义。那天主的意思是借着他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力量，让我们他这里所提到成就律法的义。在律法他们能够看见天主的意义，但是他们达不到，他们做不到，但是在恩典时代，借着圣灵的帮助，哎，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也可以遵守，结果呢能够成就律法之义。另外一个经文呢就是加拉太书5:22-25，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慈悲、善良、忠心、温柔、节制，这等事是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身的私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活着，就应该遵着圣灵做事情。我们应该遵着圣灵做事情。好，我要你注意这句话，我们肯定都背过。如果你信主的时间长的话，你肯定背过这段经文。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首先，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中文有时候很难看到这个果子到底是单数是复数的。如果你一查，你发现这个果子不是很多，是一个，它是单数的一个词。所以他说圣灵结的果子不是许多，而说的意思，圣灵结的果子只有一个。这一个果子是什么？生活上有这个结果。很多人觉得我靠着圣灵，哎，我可能有时候有仁爱， 没有喜乐，我再靠他，我发现，哎，我就可以得到喜乐，再靠呢，哎，可以有和平，不是这个意思。圣灵的果子就一个，结果是什么？活出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慈悲、善良、忠心、温柔、节制。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不是许多，它是一个。这很有意思。在下面他说，凡属基督的人已经把肉身的四情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他意思他已经撕掉了，他已经没有权利了，其实是这样子。后面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活着，就应该遵着圣灵做事情。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借着谁的力量，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哎，我们应该做顺从圣灵的人，我们应该学会靠着圣灵做事情。如果我们说我是结圣灵的果子，哎，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会有他这里所提到的事情啊，他不会只有一个，他会有所有的，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啊。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我有没有在圣灵，在我生活之中，我有没有这个果子？我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如果我没有，说明我需要靠着它，去结这些果子。我发现我们信主时间长的，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肉体行出所谓的善行。什么意思？就经常我们能看到啊，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喜乐，但这个喜乐也许是肉体上这个行出来的。很多人说这个仁爱，哎呀，这个人仁爱，这个人很有爱，但是呢，也许是他肉身呢，嫁妆呢，可能是外在的。但是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做什么？是要我们有所有的属灵所结的果子。所以这个不是复数的，它是单数的，果子只有一个。那在我们遵守它，在我们从圣灵的时候，我们会把每一样的都活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请翻到提多书，我这个经文没打上，我刚想起来了。提多书二章，咱看到我们说恩典时代嘛，我们说好几次，读了好几遍这个经文呢。提多书二章十一节，他说：“因天主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出来了。”我要继续往下读，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恩典有什么样的作用。十一节，他说：“因为天主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出来了。”你十二节，你注意点，他说：“教训我们，什么在教训？天主的恩典在教训我们。”教示我们出去不金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得以自守公义金钱在这世上度日的。好，天主的恩典是教训我们的恩典，他不只是在我们心中的，哎呀，让我们高兴的，或者让我们得到益处的恩典。他说他是教训我们的恩典，他有话啊，这个恩典是教训我们做什么呀？让我们去掉世俗的情欲和不洁净的心、金钱的心，得以自守公义金钱在这世上度日。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对天主的恩典是很熟悉的，他的生活也会有这些果子。如果一个人夸天主的恩典，但是他过的不是金钱的日子，这个人对天主的恩典是一点都不了解。为什么？因为恩典是教训我们的恩典，它是教导我们要金钱度日的。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夸天主的恩典，结果过的日子和以世俗的人一模一样。这些人是不懂天主的恩典，因为天主真正的恩典是教训我们过金钱日子的恩典。好，人类的责任，我们也说信徒有传天主恩典的责任啊，可以说传天主福音的责任啊。这个我们我反正提出两部分。一呢，就是做阳光的责任，做阳光的责任啊。我们看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荣耀归于 你们的天上的父啊。所以这里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看上面两三节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他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盐，如果盐失了味儿，哎，就无用了，对不对？扔到外边然后践踏了，是不是？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好，所以我们有做盐光的责任。这是什么意思？这不一定是说，哎，我们用口舌头传天主的福音。因为我看到也有很多人，他可以说得非常好听，但结果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哎，不是盐光的生活啊，他不是让人能够看出光来，或者尝出咸来啊，这是一个危险点。但是呢，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说，应当在异邦人中间行这个断证，他们凭素回报你们的是恶作恶的，现在看你们的善行，就在转过的日子，归荣耀给天主。所以说我们应该在谁面前，他说在谁中间呢？在异邦人，这是指的不信主的人，在他们中间行善。所以我们说我们有责任行善啊，这个也是我们说传福音传天主恩典的责任里下面。还有呢，就是做施者的责任，我们要有口有舌头来传。马克福音这是大使命的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与万民听。这个我们明白了。我们可能再清楚的一节经文就是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那这他说的很清楚，关于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我请大家注意点。他说万事都是从天主来的，天主用耶稣基督是我们与自己复合啊，所以他是天主是接着谁？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他的人与自己复合，有将劝人与主复活的职分赐给谁？赐给我们。哎，我们现在有什么职分呢？我们有劝人与主复合的职分了，啊，这个很清楚了。下面他就说赐给我们，我们是谁？信徒啊，我们信主的人。十九节说，因为天主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主复合，不把他的罪归到他身上，并将人与天主复合的道理托付谁？托付我们啊，我们有责任。二十节，故此，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如同天主借着我们的口劝你们一般。好，保罗在说你们是怎么信主的？你是从我们口听到福音，啊，信的啊。这个责任是天主给所有信主的人啊。我们有劝人与天主复合的这个职分，这很重要了。他说我们借着基督求你们与天主复合啊，所以我们也应该与保罗一样，那我们应该明白所有信主的人有一个新的职分，你在信主之后就有个新的职分。这职分是什么？你现在作为使者了，你做一个使者，谁的使者？基督的使者。你用目的去做什么？去把世上的人要做劝他们做什么？与天主复合啊，这是我们现一个新的职分。所以这样说的我们明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责任呢，我们可能一般大概就说到这儿。其实我们看整个新约，我们发现也有很多，我就选择三个比较明显比较重要的啊，但是你要说全面的话，我们要花很多很多时间。那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呢，有失败啊，也有失败。你说什么意思？我们在每一个不同时代都看见人的堕落啊，人的罪性是出现。那在恩典时代，我们也看到人的失败。世人呢，你说有什么样的失败？首先呢，世人不悔改，相信天主。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天主，不是不招他们啊，他不是不呼唤他们，他们是不愿意悔改，相信他，啊，圣经是告诉我们，他给人做这个选择的权利啊，他不会勉强我们去信不信他， 他其实给我们选择，他给我们选择爱他、接受他、相信他。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悔改、相信天主。他们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他们侍奉这世界的神，他们侍奉这世界的神。如果我们看下面，他说《格林多后书》4:4，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道像，他荣华福音的光也找不到他们，他找不着他们了。所以他说，为什么找不着呢？这个荣华的福音的光，为什么他们看不见呢？因为他们被迷惑。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虽然天主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已经显现出来了，但是人呢不一定会接受他，不一定会接受他。彼得后书3:9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天主是这样说的，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他的旨意。我不愿意有一个人下地狱了，我不愿意有一个人不相信我的。然后很多人说，哇，你看2000多年了，恩典时代的耶稣基督还没回来啊，对不对？我们看彼得，他说有假先知、假师傅会说，哎，从创造天的以来，咱们怎么看不到主了？怎么不在了？怎么不回来呢？对不对？他们说啊，他是不是迟延了，应许给忘了呀？没有，圣经说他是宽容我们的。哎，你记得诺亚时代，人不信天主，天主仍然有恩典，等了多少年记得吗？120年，在造方舟的过程当中，120年给他们机会悔改。那现在呢？现在天主给我们悔改的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天主在给世人悔改的机会吗？但如同诺亚时代一样，天主的审判必然要来，他肯定要来到，他肯定要降临。所以我们要注意，以西结书18:20-23，我再给你们，我这儿没打上这经文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以西结书18:20-23，这经文特别的清楚。主天主说，我岂许恶人死亡呢？我岂不以恶人悔改恶行得以存活为悦呢？他说什么？我是愿意他们死亡吗？不信我的人恶人死亡吗？还是愿意恶人悔改呢？他说我是愿意看到恶人悔改恶行得以存活，这我唯一啊。所以我们明白天主所喜悦的什么，不是灭亡人，不是叫人下地狱，他是希望人能够悔改相信，悔改相信。那这里我们看到格林多后书4:4经文，他们被世界的神给迷惑的。你记得马太福音24章，对不起，还有其实所有福音书，包括一些教会书信里边，他提到末日必怎么样，耶稣基督降临之前必怎么样。马太福音24:38-39，他说当洪水以前，人照着他说照着常吃喝假取，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子。他要形容挪亚很邪恶的日子，他怎么形容吗？他说人照着正常一样要吃喝假取，直到挪亚进方舟。那你说你要形容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你怎么说他吃喝假取这些东西不好吗？难道我们不能吃饭吗？我们不能喝水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结婚吗？可不是他的意思，他意思是他们自己过日子，不考虑天主与天主的要求，他不考虑天主对人的意思是什么，他不考虑自己灵魂的拯救，他考虑什么？我今天吃啥？我今天喝啥？哎，我跟谁结婚呢？我娶谁？我嫁给谁？他就考虑这些，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模一样，我要挣钱，好工作，学习也好，我做这个要做得好，我朋友圈要怎么样，然后呢，我认识人，我要开什么样的车，我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哎，想的这些这个都是这些事情，他们正常吃喝嫁娶，但是忘了下面他说不知不觉，洪水来到，将他们都灭了。他说：“人子将来也是如此。”这很可怕。人是随意过日子的，想着吃喝嫁娶，想着天天的生活，不考虑我的灵魂没得救，天主的存在。结果怎么样？洪水来到，将他们都灭了。他说这个象征什么？象征耶稣降临的日子。那我们说看到社会和挪亚社会是一模一样的，不只是看到他们，圣经说他们要侍奉这被侍奉这个世界的神把他迷惑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在恩典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恶性要增多。你说怎么可能啊？恩典时代怎么可恶性增多？你看圣经记载非常清楚。提摩太后书3:1-5，他这里说你们直到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所以他说末日讲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他必有危险的日子。他说那时人必，他说必制止顾及，他不就考虑自己吗？他会贪财自夸，会骄纵，会回谤，会违背父母，背逆父母。他要辜负恩典，心不洁净，不清净，无亲情。后面说，不节约，无赖人。他说纵私欲了。他说残忍，很恶。他说恨我，善良，他提到奸诈、卖人、卖友。他说：“人义妄为，狂傲自大，爱宴乐，不爱天主。”然后他要怎么形容末日呢？他说会怎么样啊？他说首先要危险。然后他后面呢说，那危险呢还有一些可以形容末日。他说那时人必怎么样，制止顾及，我就知道自己了。我就管我自己，我不管别人。他说过的日子人要自私啊，不考虑周围的人，我就考虑自己。他要贪财啊，他追求钱呢、啊、自夸呀、啊、他要骄纵，回谤，违逆父母。哎，父母，哎，无所谓，我大了，我已经13岁了，我啥都懂了，对不对？后面呢说的很多很多，反正如果我们看每一件事情，我觉得能够在我们现在社会看到它的实现，你看到它的存在。第5节说，他说有金钱的外貌，但丢弃金钱的是义。凡次等人都要为你他们威逼他们，他说都要离开他们。他当时他怎么可以说你要威逼他们呢？因为我们知道天摩太那时候他已经说末日有危险的日子，他要告诉天摩太，他说天摩太，你住的这日子属于危险的，你要威逼一些人。什么人呢？他这里给他描述了。我跟你说一下，我发现跟我们现在很一样，一模一样。他说那个罪恶要增多。你看下面，如果你翻的经文的话，你看天摩太后书3:13，这里是圣经是这样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一天恶一天。他告诉天摩太，他说那些恶人呢，作恶的和迷惑人呢，他说一天恶一天，他说会越来越怎么样不好。迷惑人的也常被人迷惑，所以他不是说哦，这个恩典时代他要越来越好，到耶稣基督降临踢走教会，哇，他会越来越与这个得到天主的喜悦吗？没有，他说什么会越来越恶，很清楚，作恶的人迷惑人的一天恶一天，这是天主所告诉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人类的失败， 虽然天主将他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是愿意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我们一切的恶行和恶行所带来的审判，结果是什么呀？人类被世界的神迷惑，做啥？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一天比一天饿。这是天主所说的。世界他不会他不一定都会悔改相信天主。第二呢，圣经告诉我们信徒也要失去天主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恩典时代看得非常明显。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时代，我们发现已经开始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教义要腐化。你看帖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你说为什么你们牧师讲的那么狠，有时候讲教义太硬了，你宽容一点啊，对不对？问题是什么？我们发现按照圣经的道理，我们现在社会大部分的思想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他在帖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因为将来人比妻燕吻，对不对？这是吻吗？燕吻，对，燕吻正道，谢谢。不是，看有时候看斜着，看不到字。燕吻正道，爱听什么呀？顺耳的言语，然后他为做什么？他为增添许多师傅。为了做什么？讲他爱听的道理，对不对？人要做什么？我喜欢听呢，顺耳的言语，我要他讲，对不对？我要他说，所以说他这里在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会听真理，然后呢，他们讲的是自己的顺耳的言语，不合乎圣经的教导，这非常明显的。能够描述我们现在的时代，人要顺耳的言语，我不要你讲的太厉害了，太严格了，不能体贴圣经的教导，必须是顺耳。结果呢，他们离弃真道。下面呢，他也告诉我们也有假先知的出现，在我们恩典时代也有假先知出现。你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还有小子们，如今是末日。好，你问末日什么时候来啊？圣经告诉我，末日已经来了，末日已经来了。你们曾听见说，将来必有低基督出来啊？他将来必出来，他说现在已有许多低基督的。他说，因为我们晓得，如今是末日了。所以我们明白他是末日，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见很多，这是约翰先知啊，也使徒啊，还算使徒时代呢，他说已经出来很多假的了，很多了。咱看彼得有没有说同样的话了，彼得后书二章一二节，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他说要四传陷害人的异端，他说不认识他的主，自取速速的沉沦，必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这个是邪僻，对不对？邪僻的行为，一直真到以为他们被毁谤。好，他这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他彼得二章一二节告诉我们，谁找到了？找到了吗？翻进过来没？第三节是不是说他是从你们中间出来的？
他们已经用贪心用造作的言语。
贪心
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早被拟定，绝不迟延，他们的臣民必要速速抵。
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主要是他说从百姓中有假先知，这是旧约的概念。他说在以色列群中肯定有假先知，然后他说将来你们中间，这个是指的谁？教会中间呢？指的是信徒中间必有假师傅。他是将什么样的道理陷害人的异端？然后他是怎么？如果我们看后面呢？如果我们发现他们有个特征，什么特征呢？他们是引贪财的原因做这事情，他们是为自己的毒妇而活的，对不对？ 那我们看见现在教会，如果我们要看到，讲适合自己的道理，为了自己独富，为了挣钱，为了这，为了那讲道的人，他们这个都是圣经说他是假师傅。我们其实在中国已经很多假师傅了，他讲自己的道理，然后他已经陷害了很多人，结果圣经说什么，也必须多人随从他们邪僻的行为。所以圣经说从教会之中，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你看二章，许牧师你帮我看一下二章十九节吧。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对，
因为原不是属我们的，他们若是属我们的必不离开我们。
好，
他们出去政治要显明，不都是属我们的。
好，所以他说将来必有低基督出现，现在已经许多低基督了。他们是从谁出来的呢？是从教会出来的。他不是世俗上面说你们信仰怎么样，没有，他们从教会出来的，说哎呀，这是真的，这应该这样相信。他过去他们那讲的太严了，那边讲的不好，不应该深信他们的了。结果呢，他们是许多人离开真道，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在我们看到恩典时代，你要小心人在那里夸有恩典，那你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其实恩典是教训我们过敬虔的日子。如果一个人不劝你过敬虔的日子，不要放弃自己的情欲，完全顺从圣灵，他不是合乎圣经的人，他是假师傅，他是违背天主恩典的人，这是非常可怕。而且圣经说什么，他将来要怎么样，许多了，不是几个，是许多。所以我们在学习啊，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要明白，哎，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说恩典时代它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这不是我自己装的，这不是我自己那个加进去的，这是圣经很清楚教导的。圣经可能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例子啊，如果我们看末世录，请放到末世录，我们读完这个就结束。末世录第三章。好，如果我们学习末世录，我们没有机会，我特别爱讲末世录。我从小学习末世录，研究末世录，我特别爱讲末世录。没有很多机会讲，但是可能将来能够讲末世录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末世录呢能够分开，我们首先明白前一章经文，他是看到一个异象，他是看到耶稣基督在天上，也是使徒约翰是看到耶稣在天上，然后到了二三章呢，圣经说他有话告诉七个在亚细亚的教会。这七个教会，他说我有话跟他们说，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你要告诉教会的使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末世录能看到七个教会的一个话，七个当时当地教会就真正存在的七个教会的话语，然后我们其实能够看到有的教会是大部分在这里边是有责备的，就说你们做一些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呢。也做得不好，然后也有责备在里边，但是我们也有看到是无责备的教会啊，我们看到比如受逼迫的教会，撒底教会等等，是没有受到天主责备了，还一直在夸奖他们。但是我们到罗底加教会，我们发现呢，他不是一般的这个责备，他说的话非常严重。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这七个教会，我们发现这七个教会很跟我们教会历史挺相同的。很多人觉得这七个教会能够象征教会历史的不同时代。然后如果我们学习罗底加是最后一个，也能够是可以说是形容我们现在时代的所谓的教会，哎，我们发现哇，很相同它里边所讲的内容。好，咱们看第三章，我先读一下从十四开始，十四节，他说你应当写信在你应当写信给在罗底加教会的使者说，我为阿门的，指的耶稣基督， 为实信真诚的见证的，在天主所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与他说话。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也不冷也不热，我愿你们或冷或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一句话，现在没时间讲。第十六节，你们既是不冷不热，所以我要从我口中吐出你们去。他说你们不冷不热，我把你们吐出来了。十七节，你自说啊，你注意这个，你自己说我是富足，我有资财，无所缺钱，你却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哇，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他说这个教会是怎么样，他说他自己说，哎，我是富足的，我是有子财的，我是无缺其欠的，结果他是什么样呢？圣经说他是贫穷的，他是困苦的，他是可怜的，他是瞎眼的，他是赤身的。他说你在这里自夸觉得你什么都有，你属灵的恩赐王，你太厉害了，你太有天主的恩典，结果你啥都没有。你看耶稣在地，你再往下看，你看第二十节，主怎么形容他与这教会的关系。二十节他说，我站在你们门前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必进去那里去，我必进那里去，我与他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耶稣基督怎么形容他与罗底家敲关系？他在外面敲门。哎，这教会吗？这教会不是天主的家吗？他怎么会在外面敲门呢？说让我进来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无缺钱，我们什么都有。确实，基督说什么，我与你没关系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还说天主在外面敲门，说你要愿意让我进来，你与我，我与你，我们一起演习了。哇，这个真的很能够形容我们现在的教会。大多部分教会是有这样子。你问他，你有缺钱吗？没有，我们什么都好，唱歌的有，讲道的比别人好，唱歌的比别人好听，咱们教聚会的地方比别人漂亮，我们啥都有，人也多，钱也多，有缺钱吗？没有。结果主说你是贫穷、赤身、瞎眼，非常可怕。但这个是我们现在恩典时代的真实现状，这是真实情况。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明白天主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恩典，是我们过金钱日的恩典，是让我们借着金钱的心度日的，是叫我们顺从圣灵的恩典，是叫我们传他福音的恩典。